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女大法弟子，我时常去广场讲真相，说说遇到的一位高校教授和一位大学生的故事。2009年1月的一天，天很冷，中午我在广场看鸽子，广场一个人也没有。这时候来了一个中年女士，50岁左右，来到广场想要喂鸽子。我给了她一大捧玉米让她去喂，她双手捧过玉米撒向天空，一群鸽子飞舞着，一片祥和的景象。这时她突然双手停于半空，绝望地哭喊：苍天啊，我做错了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无助的像个孩子。此时我心生一念，一定要救他。他是北京某学校的教授，中国新年回老家过年，路过此地。他下海经商，做生意惨败，好朋友相信他，资助他翻身，但是又都赔进去了。他说，我不知道得罪了谁。我问他，你知道法轮大法吗？他说知道。我又问，楼道理发的大法光盘资料你看过吗？他说不看，法轮功是什么什么教。我问他，你看过转法轮吗？你对法轮功了解多少？他答道，看过，书是好的，但是天安门自焚。我说，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邪党为迫害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一场戏，为的就是用谎言欺骗百姓，抹黑法轮功。他震惊了，问我是真的吗？我说，自杀是有罪的，信佛的人怎么会自杀呢？法轮功是修炼，信真善忍的人越来越多，邪党害怕了，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打压抹黑法轮功，用谎言欺骗百姓。楼道里的光盘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你不看，反对佛法，生意能行隆吗？苍天有眼，可都在看着呢。末法时期，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你应该做出选择，不要为中共邪党陪葬，与中共切割才能保命。他泪流满面说，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他双手合十向我道别，退三步，一鞠躬，一直面对我，退着走，边走边鞠躬。我为一个生命得救而欣喜。 2017年暑假的一天，我路过广场，看到一个男孩打着耳洞，扎着马尾，穿着另类，一看就是个叛逆的孩子。我心生一念，我要帮他，求师傅救他。男孩拿出火腿肠，开始喂我身边的流浪狗，目光很善良。我和他聊起来，他是北京某高校的大一学生，这次是带母亲来这儿看海。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在外打工，把他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从小就居无定所，不知道吃了多少百家饭，非常没有安全感。上大学以后就住校了。他说起成长的辛酸，说着说着就哭了。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在入学体检的时候，我被查出抑郁症，医生建议治疗，我没有告诉母亲。他这次带母亲出来玩，是想尽孝心，陪母亲一段时间，回校之后就自己结束生命，因为害怕到后期病情严重，无法控制自己。我很震惊，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叛逆的伪装就是他缺乏安全感的自我保护。他处处替妈妈着想，却要独自面对可怕的病情和对未来的恐惧。我对他说，你只要相信真善人，做个好人，相信法轮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救你。他听了我的建议，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抹去了邪恶的印记。我给了他翻墙的链接，他用手机打开了明慧网，看到首页的那一刻，他开心地笑了。一个生命得救了，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 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毒瘾缠身六年的丈夫重获新生。故事的主人公阿娇是一名普通的工薪阶层女士，在和丈夫结婚后，她的处境每况愈下，婚前那充满温馨的爱情很快就不翼而飞了。她的丈夫不仅经常夜不归宿，还染上了毒瘾，为了吸毒几乎倾家荡产而不能自拔。阿娇的丈夫三次被公安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历时六年也未能如愿以偿。直到有一天，一件神奇的事儿发生了，让阿娇的丈夫七个月就摆脱了毒瘾的深渊而重获新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2000年，阿娇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单位的同事就介绍她认识了阿娇现在的丈夫。交往了不长时间，家里就表示反对，因为经过了解得知，阿娇的丈夫名声很不好，就像半个黑社会的人，中学没毕业就不读书了，整天和社会上的一些混混在一起打架、酗酒、赌博，家长都管不了她。但是那时候阿娇被她丈夫的外表迷住了，认为她人长得精神，会说话，很会来事儿，对阿娇又好，经常请阿娇去饭店吃饭，出手大方，朋友多，在社会上很吃得开。阿娇的母亲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劝，可是阿娇根本听不进去。父亲被阿娇气出了心脏病，母亲流着眼泪无奈地同意了阿娇的婚事。走进了婚姻，阿娇才认识到父母的话是对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古训，阿娇才真正的相信了。结婚后，阿娇的丈夫几乎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经常夜不归宿，和婚前判若两人。一次，丈夫不回家，在外边和朋友吃饭，阿娇就去找他。丈夫觉得阿娇让他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回家就要打阿娇。那时阿娇已经怀孕8个多月了。儿子出生后，丈夫仍然不着家，孩子几乎是阿娇一个人带大的。阿娇要上班，但是那时候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带孩子，阿娇只好求自己的母亲帮忙。阿娇的母亲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人，在阿娇小时候，母亲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之后母亲身上严重的心脏病、气管炎、关节炎，还有神经性偏头痛等6-7种病都好了，而且脾气也变好了，家里的气氛非常祥和。这一切神奇的变化给童年的阿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阿娇在婚姻上做了让父母伤心的事儿，但是母亲作为修炼人，却用大善大忍的胸怀包容了阿娇，答应帮阿娇带孩子，为她分担。母亲看到阿娇整天身心疲惫，精神抑郁寡欢，在痛苦中挣扎，母亲就经常用大法的法理开导阿娇，让她用善心对待丈夫。母亲的慈善感动了阿娇，为了摆脱烦恼苦闷，阿娇也萌生了修炼的念头。当她和母亲一起练功，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之后，阿娇觉得心情好多了，心境开朗了，心的容量也扩大了。她从心底一点点消除了对丈夫的怨恨，能够用平和和善心对待丈夫了。丈夫回家来，阿娇高兴，不回来阿娇也不生气，并好言劝告丈夫要走正道，为父母和孩子着想，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管丈夫能不能听进去，阿娇总是满怀希望，相信丈夫能变好，自己的家会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阿娇用修炼人、 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任劳任怨，善待他人。他多次被评为省级劳模和单位的先进工作者。2009年，丈夫一次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喝多了，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被朋友注射了毒品。从那以后，阿娇的丈夫就上瘾了。起初阿娇不知道，有段时间丈夫突然不出去了，天天待在家里。阿娇觉得很奇怪。一天，阿娇上班中途回家取东西，看到丈夫正在注射毒品，她当时就懵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这是一条不归路啊，继续下去不但丈夫完了，这个家也会毁了。阿娇平和地奉劝丈夫不要害自己，害这个家。可是丈夫根本听不进去。公婆知道后也劝阿娇的丈夫，但是丈夫都当耳旁风。为了满足毒瘾，丈夫没钱了就到处去借。阿娇的同事、亲属，凡是认识的人，没有他借不到的。就连阿娇父亲的同学，她的丈夫都打着父亲的旗号去借钱。阿娇的一件贵重大衣也被丈夫当了出去。一次，公公去单位开工资，得到的却是一张丈夫的借条。丈夫还找人办了信用卡，透支了6万块钱。2010年，阿娇的丈夫被当地公安局带走，强制戒毒2年。临走的时候，阿娇的母亲劝说道，好好戒毒，早点远离毒品，家里不用你惦记，我帮你照看他们娘俩，回来你们还是一家人。阿娇的丈夫听了很感动。2年之后，丈夫回来了，阿娇没有嫌弃他，鼓励他摔了跟头再爬起来。阿娇的母亲也安慰他，鼓励他重新做人。阿娇的丈夫感动得哭了，他说，以后一定远离毒品，好好过日子。但是没想到只过了3个月，阿娇的丈夫又重蹈覆辙了。那些毒贩子为了从丈夫身上挣钱，千方百计地找到他，让他又把握不住自己，开始注射毒品了。而且这次中毒更深了，一发不可收拾。回家10个月后，丈夫又被送到戒毒所强戒2年。在这期间，公公被气死了。阿娇本来以为告诉丈夫这个坏消息能够使他警醒改邪归正，可是丈夫表情麻木，并没有受到触动。家里的亲戚都说，阿娇的丈夫已经不是人了，一点人性都没有了。面对这样艰难的困境，阿娇并没有失去信心，照常去戒毒所探望丈夫。一次，丈夫在戒毒所吞食了打火机，需要手术把胃切开。母亲帮阿娇照看孩子，阿娇放下工作就去护理丈夫，直到他脱离危险。2年后，丈夫从戒毒所出来，半年之后毒瘾又回来了，又被强戒2年。这已经是第3次进戒毒所了。这次丈夫的身体出现了病症，戒毒所让他所外就医，回当地治病。阿娇和母亲商量，不能再让丈夫继续遭受这种痛苦了，已经没有任何解药了，或许只有大法能救他。当阿娇和丈夫提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时候，没想到丈夫竟然欣然同意了。在第一次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时，丈夫很虔诚，盘腿坐在沙发上，听得很认真。母亲每次来阿娇家，都会给她的丈夫买喜欢吃的东西，生活上处处关心她。丈夫扎毒伤害了肝脏，看师父讲法期间，有几天肚子胀得像个皮球，母亲就提醒她说，都是好事儿，是在给你清理身体。多少天没有睡过安稳觉的丈夫，那一天晚上终于睡了一宿好觉。母亲每天晚上来的时候，都给阿娇的丈夫做可口的饭菜，丈夫对母亲发自内心的感激。有时 丈夫的毒瘾发作，偷偷拿了毒品去卫生间把门反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出来。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阿娇和母亲都不埋怨她，也不气馁，仍然善待她，坚持不懈地和丈夫一起一遍一遍地听师傅的讲法。慢慢的，丈夫有了转变，身体逐渐硬实起来，扎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七个月后，丈夫彻底脱离了毒品，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体重增加了三四十斤，整个人变了，性格也变了，整天乐呵呵的，精力充沛，也恢复了工作。在这次疫情期间，丈夫在单位的发热门诊工作，因为工作认真负责，他还得到了单位的褒奖。阿娇发自内心的想和朋友们说，是慈悲伟大的法轮大法师父把自己的丈夫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也救了他们全家。阿娇的婆婆以前因为阿娇的丈夫扎毒气得病倒了，经常住医院，自从丈夫转变后，婆婆的身体也变好了，每天乐得合不拢嘴。阿娇的大姑姐见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太神奇了，要没有大法，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叩谢大法师父。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女大法弟子。我认识的一位社区协警和一位企业干部，遭遇危难时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事后，他们带着家人同事找到我，主动了解真相。我给大家讲讲这两个人的故事。有一天，我来到广场，遇到一位姓于的男士，50多岁，他是社区的协警，因为下岗找了这份工作。一天他跟我说，我刚刚坐车时遇到一个小伙子，劝我三退保平安。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警察，抓你还抓不着，今天送上门来了。小伙说，叔叔是个善良人，你不会的。我听后对他说，你错了，人家是在帮你，真是要三退才能保平安。我给他讲真相，但是他怕领导知道把工作丢了。我说，不会的，满天是眼，神佛都在看着呢，心里退出就行，点头就算。他同意起个化名，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3个月后的一天午后，他骑自行车赶路，后面一辆轿车把他给撞了，他不省人事，司机打了120、110，等待救援时间。他醒过来说，没事，不要紧，我不用上医院。警察不放心，把他家属叫来，他说没事，坚决不去医院。后来司机掏出100元钱，让他自己修自行车，他没要。他回来跟我说这事，我竖起大拇指说，你真了不起，当时咋想的？他说，第一，我上医院躺下，周围会有人说他当协警做恶事遭报应了。第二，我父母都是80多岁的老人，听到这消息还不担心死，叫他们怎么活？我当时就想， 不能有事，不能上医院，结果真的没有事。我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他说，真是。他双手合十，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2007年元旦那天下着小雪，他带着妻子孩子来广场看我。车祸使他彻底改变对法轮大法的态度，他来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他也感谢我，特意让我给他家人也讲讲真相。他妻子是街道书记，他妻子最后明白了真相，用真名做了三退，孩子退出了团队组织。我送给了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一家人欢声笑语，感谢与大法结缘，保一家人平安。2005年秋的一天，女儿打来电话，说她好朋友的母亲卢某出了车祸，她很着急，在往医院赶，问我咋办。我说，我去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救她。女儿说，来不及了，阿姨头被撞得很厉害，人已经进 ICU 了，拜托妈，求求师父救救她吧。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给女儿好朋友的母亲一个机会，她女儿也在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她母亲。在大法的救度下，卢某颅脑受创伤，却奇迹般的活下来了。20多天出了 ICU， 2个月后出院了，半年后上班了，她得救了。他女儿也感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从内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一天，卢某夫妻特地来感谢我，我说，感谢大法师父吧。我给他讲了真相，他用真名做了三退。卢某是企业的领导干部，后来在岗位上多次保护明真相的同事，不受谎言欺骗，做出明智的选择。卢某退休后，我去看他，他又带来了他的同事丛某，让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他打电话约我，见面才知道，他是带着亲戚来听真相的。一个生命得救了，他感恩大法，把福音传递。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做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 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它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个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
Thank you.
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时间飞逝，一转眼又迎来了2025年黄历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来说说福的由来。新春迎福，开门见福，迎春祝福。新春之际，万象更新，家家户户贴福，拜年祝福。福字表示福气、福分、福祉、福德、福慧、福至心灵等等。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表达美好的祝愿与希望。中华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福字在甲骨文字形中，左边的士象征神坛，右边的福像一双手捧着一壶酒，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人们在祭祀时用好酒作为祭品献给神明，感恩过去一年的风调雨顺，天地和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天人合一、敬天信神的民族，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和善恶有报的道理。所以敬天供神对古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相信有神灵存在，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祭祀。据记载，中国早在周朝时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仪式，制定周礼，形成2000余年承传的正式礼仪。祭天、祭地、祭祖，从上至下，从皇帝到百姓，形成了完整的敬天礼祖文化体系。腊祭百神，岁末年初感恩天地。新春祈福本来的意义是在旧的一年将过去，新的一年将到来之时，供奉诸神和先祖，感恩神灵一年来的庇佑。每年的农历12月被称为腊月。在《说文解字》中，腊的本意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就是说古代在农历12月里合祭众神，叫做腊。整个腊月都被一种浓浓的神圣气息包围着，人们谨言慎行，充满了敬畏，连扫尘煮祭品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一进入腊月，人们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恭恭敬敬。在传统文化中，祭祀具有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认为祭祀是教之本，教之治也。战国策赵策云，教民成礼。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着敬神尊神的内容，如贴春联、窗花、年画、点爆竹、拜年等等。腊月里从供天地到送灶神、换门神画、请财神、供祖先、拜神等等，人们从小到大每年都要经过一次这样的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洗礼，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神传文化的熏陶。对天地神灵的崇拜能让人自我约束，惩恶行善，民心归正，敬畏天道及珍惜万物，可得天地厚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礼莫大于敬。祭祀是中国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邦都之父以待祭祀。左传中也说，祀国之大事也，就是说国家所征的税赋主要用于祭祀，天下大事莫过于祀。 那么在传统文化中，如何做到祭祀的至诚与恭敬呢？历史留下了许多感恩天地而无所求的事例。古人讲礼莫大于敬，汉文帝每次举行国家社稷的祭祀大礼时，他都诏令司礼官敬而不齐，也就是以盛大祭祀礼敬神明，呈现对神明的虔诚敬意，但是不祈求神的赐福或保佑等等。汉文帝敬天地顺自然，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唐文宗开成年中，久旱无雨，就命各郡的郡官都来宫中紫宸殿祭祀祈祷。文宗整个脸上布满忧虑，宰臣都看得到。有宰臣禀告文宗，天文星官上奏的内容说，这久旱是天时天象的反应，请圣上不要过度劳心。文宗皇上严正地说，朕为天下君主，无德保护人民，导致这场灾旱，现在又受到上天的谴责，如果三日内不下雨，朕应当退位，令改选贤明君主来领导天下。宰臣们听了都哭泣流涕，各自请罪祈免相位。就在那天夜里，降下了及时雨，遍润旱地。汉文帝、唐文宗，他们都能礼敬神明，虔诚内省，而不妄求上天的赐福，然而福分却自然降临。历史往往会有两面的展现，如南北朝时，周武帝禁止各种祭祀，拆毁寺庙，焚毁经像，许多山神庙都被拆除了。当时多地发生大旱，于毅出任安州的总管，当地水都干涸了，依照旧习俗要去白兆山祈雨。于毅来到被拆除的神庙原址祭祀，为百姓祈雨，当天立即下了滂沱大雨，而其他地区仍焦土如故。于毅祭祀得雨，百姓十分感念他。周武帝废止古圣人制定祭祀的典范和礼仪，不敬神佛，不仅误民害民，自己也不免遭报，年仅35岁就暴病而亡。回归传统，人心归正。历史是留给后人的智慧，古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以天为尊，以其为观察形势的基点，于是才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理论出现，有了敬天礼神的一系列仪式。传统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生活之间的，是由一系列信仰和习俗形成的，都与祭祀、神话或佛道信仰有关。如果一个事物失去了传统的内涵，仅仅保留表面的形式，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福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但是现在却在中共数十年的无神论思想灌输中，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神圣庄严的一面。一切向前看，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福的内涵也被变异，取而代之的是把福字的偏旁用龙头拐杖表示长寿，金葫芦表示财运替代。人们贴福就是为了求财求运。然而福的本来含义是对于天道的恭敬与感恩，是让人在祭祀文化中知敬畏，明善恶。福从何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只有回归传统文化， 真正了解神传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知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其中真意。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愿听众朋友们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刻敬天感恩，回归传统，真正成为一个被神护佑的有福之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